Cantonese Discourse. 10-day discourse. Day 4. Cantonese. 第四日结束咗啦，你哋仲有六日可以用功。第四日确实系非常重要，因为你哋今日先正正式开始修炼内观。前三日嘅练习咧，系为咗进入内观嘅领域，进入智慧嘅领域而做准备嘅。未来六日嘅练习咧系非常重要，你哋要认真咁样用功，以便建立起稳固嘅基础。而家虽然有好多唔同修行嘅方法，但呢个方法咧的确系非常独特嘅。你可以用思维嘅方法去静修，思考某段嘅经文、某啲嘅圣言讲过嘅话，藉住不断咁样思维咧，你嘅心系能够专注嘅，咁系对你有帮助嘅。或者你用持诵嘅方式开始用功，不断喺心里边重复默念某个名号啊、某个名句、某啲字句，你嘅心会专注，咁对你系好有用嘅。或者系观赏呢个神或者嗰个女神嘅形象、某个圣人嘅形象，咁样重复不断咁样观赏咧，你嘅心亦都会变得专注，好，咁系有帮助嘅。假如你嘅动机唔系恶意嘅，咁样当你嘅心变得专注咧，你就会发现到心嘅表层已经开始产生咗某啲改变，但咁只系喺心嘅表层有啲改变。喺非常嘅深嘅萨玛尼定当中咧，专注力可能会穿透深啲，但系唔可能深入到心嘅最深深处。现代西方心理嘅术语咧，叫呢个表层嘅心做意识。当你用持名、观想或者想象嘅方式用功咧，你只能够达到意识嘅表层，无法深入到心嘅最深层面，而嗰啲先至系我哋一切问题所在。我哋烦恼留喺心嘅深处，嗰度系一个大嘅储藏室，佢系烦恼嘅储藏室，佢哋大量积聚咗喺嗰度。你可能好努力咁样铲除意识层面中呢啲烦恼上半部嘅一啲枝干，但喺心嘅深处咧，所有嘅烦恼嘅根咧仲存在。只要呢啲烦恼嘅根仍然存在咧，佢哋就会再次萌芽，再次萌芽并且成长。咁你咧就冇法子从烦恼中解脱出嚟。呢、这个咧就系释迦牟尼佛所觉悟嘅道理。佢深深了解到，除非我哋能够将自己不净嘅烦恼连根拔除，否则我哋系冇法子解脱嘅。而佢揾咗一个连根拔除烦恼嘅办法，佢努力咁用功，终于觉悟咗。然后佢满怀住慈悲、爱心同埋善意，开始咧传播呢个方法。而家我哋好幸运咁样能够有机会喺呢度开始练习呢个方法。你哋大多数嘅人系喺今日踏上练习内观嘅第一步，第一次浸喺有如恒河嘅甘露法水当中，第一次尝到恒河法水一样嘅实相嘅滋味。由你出世张开眼睛到而家咧，你只系睇到外边嘅事物，不停咁睇外面嘅事物，外边嘅事物一直对你产生极大嘅影响力。你从来都唔愿意知道内在到底发生咗咩事，甚至即使有机会合埋只眼修行啊，你仲系以外在嗰啲你曾经读过啊、听过啊或者睇过嘅事物做对象嚟用功嘅。你未试过如实观察自己嘅实相，自己本来嘅样喺身体当中，实相就系不断咁变化，每一件事都唔系永恒咁不变嘅。呢种对于事物无常变化嘅体验咧，对你非常有帮助。而家你清楚觉知身体嘅无常变化，佛陀以当时嘅语言咧叫做 Nityam Kayakata Sati。Sati 系觉知嘅意思，你嘅觉知应该系 Nityam 随时嘅，而 Kayakata 嘅意思咧就系喺身体当中。你已经开始学习咗时时刻刻对身体当中不断起嘅实相变化咧，保持觉知。以后当你越嚟越纯熟呢个方法，喺日常生活当中，无论做咩嘢嘅事，都唔会遗漏内在嘅实相。而且你会发现到，你嘅心无论喺咩嘅状态下边咧，都能够非常咁平稳。喺目前嘅阶段，你要学习系经验上去觉知身体当中嘅内在实相。 佛陀当时用 Vedana 来表达， Vedana 即是经验，是一种感觉或者是感受的意思。因此你不只是思考，不只是想象，不是单单地用头脑去推理，而是实际这样经验，实际经验到感受。这个就是 Vedana 真正的含义。而这些亦都是你已经开始在这里练习，从头到脚去感受实相，不断地从头到脚去感受实相。感受的基础绝对不能够遗漏，你必须对这些身体的感受保持住觉知。你们刚刚才开始踏上第一步，大多数的学生会问到关于这个修行方法的一些问题，这些问题可能就是你们现在想紧的问题。我们现在就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。一个最常问的问题是，为什么我要从头到脚移动注意力？即使不移动注意力，我都可以感觉到全身上下的生气的感受，为什么要移动我的注意力呢？你说过要不着力，不加以抉择地观察，被事情自自然地发生，而我只是客观地观察，那为什么我还要着力移动注意力呢？这个是一个好的问题。你们要知道，这样做不是只是为了要满足某个传承的要求，这样做是有它自己的目的的。如果你不移动注意力，只是在某个部位生起强烈的感受，才将注意力移到那个位，当另一个部位突然间又产生强烈的感受，你又将注意力移到那个部位，这样呢，不断地从这个部位移到那个部位，去感觉到那些粗重强烈坚韧的感受，结果你会忽略了大多数的部位。有些部位你从来没有去感觉，去观察过那些部位的感受，这样呢，你就会忽略了那些部位所呈现的更微细的感受。那你的心就还是非常粗重，你的心只能够感觉到那些粗重的感受，因为你一直对这些粗重强烈的感受用功，你就无法训练你的心感觉到身体其他部位较微细的感受。因此移动注意力是很重要的。另一个原因是，当你走在这条法的道路上，这条道路有好几个重要的阶段，你必须一一地通过的。其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就是，你必须达到能够感觉到全身上下每一个部位的感受。身体每一个部位都有感受的存在，身体每个细胞随时都有感受的生起，只要活着，身体就会有感受的存在。因此你必须令心变得更灵敏，更加敏锐。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，你就无法感觉到全身上下各个部位的感受，你亦都无法达到这个重要的阶段。为了能够达到这个目的，你一定要不断地移动你的注意力。然后呢，有人会这样问，如果我一定要移动注意力，为什么要以这种顺序，这种特别的顺序来移动注意力呢？其实并没有需要什么特别的顺序，如果这种顺序不适合你，有其他的顺序比较适合你，你可以跟随着你的选择的。你可以用任何一种顺序的移动你的注意力，但是一定要固定使用某种的顺序，否则你可能无意中会遗留了身体某些部位。就好像我以前讲过，我们不希望你留了身上任何一个部位，因此要按照顺序移动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另外有人会问一个实际的问题，如果当我以某一种顺序移动的注意力，某个我已经观察了的部位，或者我还未观察到的部位，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感受，我应不应该将注意力移动跳到去观察那个部位呢？不好，千万不要这样做。这样做的话，你又开始被注意力从这个部位跳到另一个部位，从一个强烈的感受跳到另一个强烈的感受，而不是按照顺序移动，你就会遗留了身体上面很多个部位，同时遗留了一些较微细的感受，你就无法训练你的心去感受非常微细的感受，而这些是这个修行方法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我见过很多人没有按照顺序，以乱跳的方式来观察粗重的感受， 只观察非常粗重的感受。结果呢，经过很多年的修持，他们还是无法子感觉到身体上面所有的感受，特别是一些微细的感受、微细的实相。整个身体呢是由微细的次元之粒 Calibus 所组成的，而每个粒子呢都是一些的波动波动。因此整个身体亦只不过是一些波动震荡。物质的世界并没有任何的实体存在的，一切只不过是震动波动。有位科学家发现了这个道理，现代的科学家亦认为是这样，而佛陀同样地讲过，整个世间只是燃烧和波动，燃烧和波动。佛陀自己亲身体验过这些现象，所以他将这些现象用文字这样写下。但是呢，这些现代的科学家只是在知识上面了解这些现象。我们并不是跟现代的科学或者是科学家唱反调，他们对于人类的生活贡献良多。但是如果你要想对自然的法则能够更深一层地理解，你就必须直接地体验。你必先要能够感觉到身体当中一切身心的变化。如果你只是以粗重坚韧的感受来用功，就无法子了解较深层的自然法则。因此按照顺序移动你的注意力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在这里观察身体某个部位的时候，而另一种强烈的感受是已经观察的部位产生了，心虽然会察觉到这个强烈的感受，但是你还是要继续按照顺序来观察感受。在下一次当你通过这个部位，如果这个强烈感受仍然在这里，你就观察它一两分钟。如果已经没有了就是没有了，然后你还是继续按照顺序来观察感受。另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，我们从头到脚观察一趟，到底是应该用多少时间才是适当呢？其实没有一定的标准的，时间的多少呢以适中为主。在这个阶段呢，你观察的速度不应该快到一口气呢就能从头扫到脚。如果这样的话呢，你就会遗留身体上面某些的感受。你亦都不应该慢到呢好像逐点逐点地观察。那要用几个钟头呢才能够观察到全身。如果这样，你的心呢就会变得很厌倦，而且不想再观察。因此在这个阶段，如果你能够在十分钟左右观察一趟呢就已经很好。或者说再长一些时间都没什么所谓的。另一个问题是，每次观察的范围大概要几大才适当呢？当你刚刚开始用功，如果能够用两三寸一个小的范围来观察，那已经挺好了。但如果你的心有时变得非常迟钝，你无法子感觉到任何感受，而某些感受又是这么微细，因此你的迟钝的心无法子感觉到这些感受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一大块一大块地观察，以整个头、整块面、整个胸部、整个腹部当一个单位来观察。这样以一大块的面积来移动。如果能够感觉到一些的感受呢，就可以继续移动到下一个部位。继续不断地移动，不断地移动。慢慢呢，你就能够感觉到每一个部位的感受。你就能够达到每个部位都有感受的阶段，到最后呢，你甚至能够感觉到最微细的一些感受。你一定要非常的耐心，非常的耐心，持续不断地用功的。另一个大家经常会问的问题就是呢，我们应该只是感觉到身体表面的感受，又或是要同时去感受身体内部的感受呢？在目前这个阶段呢，你刚刚开始以这个方法来用功呢，最好在这个身体表面来观察感受。这十日里面呢，你们大多数的人呢可能穿透表面深入到一些较深的内部。如果你们继续不断这样刺穿穿透，以后呢你就能够感觉到身体内外全身上下身体每个部位的感受。但是这不是一时之间能够办到的。首先呢，你是必须训练你的心，令它更加强更敏锐，能够感觉到表面的实相，感觉到身体表面上面每一个部位的感受。 当然有啲时候咧，呢啲人好自然咁能够感觉到身体内部嘅感受。一个学生话俾我知，佢已经开始感觉到身体内部嘅感受，咁冇乜问题嘅。如果呢啲情形系自然咁发生，就顺其自然。但系喺呢个阶段咧，你必须将注意力咧集中喺身体嘅表面上边嚟用功。有一点大家要清楚嘅系咧，我哋所谓嘅感受系咩嘢？如果你对感受嘅概念系未清楚咧，你可能会去揾某啲特殊嘅感受而变得非常困惑嘅。其实好简单嘅，要理解呢一点，我再三解释。所谓感受咧，系指喺你身体上所经验到嘅任何感觉。你喺身体上所经验嘅任何感觉就系感受。比如话咧，你感觉到热，热就系一种感受。你感觉到身体喺度流汗咧，流汗嘅感觉就系一种感受。无论你系感觉到抽动、脉动、震动、刺痛、沉重、麻木等等身体上嘅任何感觉咧，就系一种感受。有时候虽然我一再咁解释，有啲人仲系唔想了解咩系感受，佢会不停咁样去揾某啲特殊嘅感受，咁样佢嘅修行咧就会遇到困难。好多时咧，我哋会遇到啲学生咁样讲嘅，冇，我冇感觉到任何感受。好似听日咧喺检查进度嘅时候咧，助理老师会问：感唔感觉到任何感受啊？而你当中某啲人咧可能会话：冇，我感觉唔到任何感受。然后咧，助理老师会问：你能唔能够坐一个钟头而唔变动姿势啊？哦，唔得啊，唔得！一个钟头里边咧，我变咗好多个姿势嘅。点解咧？某啲地方好痛啊！佢哋觉得好痛，但系又话感觉唔到任何感受。我相信冇乜嘢感受比痛更加强烈，但系呢个学生竟然话我感觉唔到任何嘅感受，咁系因为佢喺度揾紧某啲特殊嘅感受，某啲非常喜悦、兴奋嘅特殊感受。我嚟呢度系要体验呢啲喜乐嘅感受嘛？咩痛啊？要我嚟观察痛？我唔系为痛而嚟噶，喺平日嘅生活已经太多痛苦。我点解仲要嚟呢度体验痛呢？咁样你就系喺度揾某啲特殊嘅感受，咁就非常困难啦。甚至喺观色法都系咁样，喺第二日或者第三日咧，你被问到喺呢个范围里边，你有冇任何嘅感受啊？有啲人会回答冇，我感觉唔到任何嘅感受啊。但系咧，佢就一边答。一边咧就捽住个鼻，吓、啊！你而家做紧啲咩嘢啊？冇，呢度有啲痕啫。对佢嚟讲，痕唔系一种感受，佢系喺度揾某啲特殊嘅感受。有时咧，有啲人会话俾我知：，啊，关卡老师，我觉得好痛啊，好压迫，好沉重，好热，流好多汗，脉动得好强。但系冇任何感受，冇感受，呢啲全部对佢嚟讲都唔系感受，因为佢喺度揾紧某啲特殊嘅感受。我始终咧记得我朋友一个例子，喺几十年前咧，当我第一次参加课程，一开始呢个课程对我嚟讲系非常困难嘅。到咗第二日咧，我就执埋行李想逃走。我心谂啊，呢个课程实在咧唔适合我，我系做生意嘅人。生意人大多数好奸诈狡猾，是好难修行的。这些课程只是适合那些心思单纯的好人，好像教师啊或者是教授，不是我这种人。还有传统的问题，我有不同的宗教背景嘛，因此我心想到，哇，这些人在这里做什么事啊？神在哪里呢？神在这里没有地位的，可怜的神，神不见了。灵魂又去咗边度呢？佢哋话冇灵魂㗎喎。佢哋到底讲啲系咩嘢呀？呢啲系边一派嘅打坐呀？我心里面呢一直咁样胡思乱想。我喺度期望某啲特别嘅事情。因此呢到咗第日我真系好想逃走。我非常呢感激一位同修，佢系非常好嘅。佢话俾我听，你做得好好，只系用咗一日嘅时间呢，你就能够感觉到鼻孔附近嘅感受。你要继续咁观察啦，呢啲就系老师要我哋做嘅， 你要继续咁努力啊！我就系咁样留低啦，因此我非常感激佢。如果唔系因为佢呢一番话咧，令我留低完成课程，喺我生命当中，我就可能会丧失咗一件好奇妙、宝贵嘅嘢。到课程结束咗咧，我觉得如获至宝。任何人从课程获得咗益处咧，都会好想话俾其他人知，话俾佢嘅家人同埋朋友知。啊，太好啦！你哋都应该去试一试，应该去试试一下，真系好好，我觉得好有益，你哋一定会觉得非常好嘅。有好多人咧，因此开始参加十倍个课程。我有位朋友咧，佢系非常有钱嘅商人，咁有钱嘅商人咧，从另一个角度嚟讲，我可以写包单啊。佢系一个非常痛苦、非常痛苦嘅人。咁唔系话从事工商业本身有咩问题，咁唔系话做生意有咩嘢问题，而系大多数做生意嘅方式、心态错咗。如果佢哋成日只系想赚钱、赚钱、赚更多嘅钱而变得咗一种疯狂嘅恶性竞争，咁呢啲疯狂嘅心态咧，就会令到佢变得非常咁痛苦。因为我自己本身亦投入过呢种疯狂嘅赚钱游戏，所以我好了解呢种痛苦。当时由于学习咗内观咧，我喺度逐渐咁摆除咗呢种痛苦。因此咧，我建议佢你都去试下啦。但系一开始佢并冇接受到噃。佢话郭英卡，你去因为你想医好你个扁头痛，但系我冇扁头痛啊，点解要去啊？其实咧，佢个扁头痛咧比我更严重，呢点系我清楚嘅。但系佢仲唔肯去，我用咗差唔多咧一年半嘅时间先说服佢参加内观，只系试试去试一试啦。最后咧。他终于被我说服了，参加了一次的课程。头两三日呢，总算用功。第四日教了内观的修法呢。第五日，老师呢就周围去检查学生的进步。每一个理想的内观中心呢，都有个人的小关房。当时各个中心都有这样的小房间。老师到了这些小关房去个别指导。当时如果有啲唔系好识讲缅甸话嘅印度学生咧，老师都会要我跟住去做翻译嘅。因此咧，我哋去咗呢位朋友嘅小房间，老师敲咗门，这个朋友开门，我哋问佢第一个问题系：你有咩感受啊？佢回答话：冇感受，冇感受。但系这个时候咧，我哋见到佢除咗件上衫、内衣。并且将裤脚卷起，佢早已经流咗满身大汗。你流咗好多汗喎，系啊，那个房好热啊，令到我成身大汗。你觉得好热，咁就去观察热啦，观察流汗嘅感受啦。然后佢睇下我，又睇下我个老师，以为我哋同佢讲笑。观察热，我嚟呢度系为咗观察热，观察流汗嘅感受，你哋系咪讲笑啊？我哋好认真话俾佢知，你睇呢啲就系内观嘅技巧，你必须观察。到目前为止咧，你一直对呢啲感受都盲目咁反应，而家你要学习点样客观咁样去观察佢。但系佢唔肯听，佢心可能谂：如果你要我嚟呢度见证我自己嘅灵魂，或者系见证神，咁都仲有啲意思。甚至如果你要我嚟见证一下佛陀。到底我哋都捧佢为全能嘅神嘅化身，都仲有啲意思。如果唔系，为咗咩嚟到呢度？要我嚟呢度观察感受，有咩意思啊？每日我哋都想办法要同佢解释清楚，但系每日问佢有咩感受啊，佢都系答冇咩感受。佢都系答冇乜嘢特别，冇乜特别。咁即系话，佢想揾某啲特别嘅感受。我真系为佢难过，佢好唔易先能够拨出十日嘅时间嚟，但系只系想嚟呢度揾到一啲特别嘅嘢，一直喺度想揾呢啲特别嘅嘢。事实上，边度有乜嘢特别嘅嘢啦？一切都只系自然嘅现象显现出嚟，只系呢个身体嘅自然现象自然显现出嚟嘅实相，显现出嚟嘅法。但系佢就错过咗呢啲，心谂我唔要呢啲，我要一啲特别嘅嘢。我有一啲特别嘅嘢。一年后，佢睇到咁多人嚟，如获至宝，面带微笑咁走出去。 这个时候呢，他开始觉得遗憾，先恍然大悟地体会到他可能错过了某些东西。因此他催促我们，请给多次机会我吧，给多次机会，老师可能不肯收留我，请你推荐一下我吧。这次呢，如果你要我观察热，我就观察热啦。如果你要我观察流汗的感受，我就观察流汗的感受，不会有其他要求了。于是他又参加多一次的课程，他很正确地用功，在内观的修行上呢，有很大的进步。所以只要你内心还是有所期待，还是要想找一些特别的东西，你就不是在修行内观。内观是要你如实地观察 Yatta Buddha， 无论在这一刻发生了什么事，生起了什么实相，要如实地观察它本来的样子，不是你所想要的样子。如果你能够清楚知道这一点，你就能够不断地进步，不断地进步，没什么特别的困难。但是如果你不理这一刻呈现的实相，只是要想找某一些当时不存在的事物，这样呢，你就不是修炼着内观了。因此呢，要记紧这一点，无论你的身体感受到任何的感受，就是一种感受。无论它是愉快的或者是不愉快的，强烈的或者是微弱的，无论它是任何一种感受，你都只是观察，只是观察，不断地观察。这样你就尽了你的本分，其他就留给法，留给自然的法则来到处理。他们会打点一切，你只要尽你的本分，结果就会开始自然地显现出来。你不断地从头移到脚，从头移到脚来观察全身的感受，可能呢，你会遇到某些完全感觉不到的部位。这些部位对你来说是没有感受的部位，他们对你来说是盲目或者空白的部位。事实上呢，没有所谓盲目或者空白的部位，因为全身上下随时都有感受存在。但是呢，由于你的心太过粗糙，而这些部位呢的感受又是太过微细，所以你无法自感觉到。因此你会认为它是没有感受的部位。好啦，我们就叫它们做没有感受的部位。这一刻这个部位的实相就是没有感受。你就将注意力停留在那里，以平静、安详、专注、平等的心在那里停留一段小的时间，就要保持平等心，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不能够保持平等心，这个法就无法帮助到你。比如说，当你遇到一个空白没感受的部位，你在那里停留了大约一分钟左右，你的心就开始贪求了，我要感受，我要感觉到感受。如果你在那里停留了一分钟，没法子感觉到感受，然后下一次还是没感觉感受，你就开始贪求了，我要感受，我希望感觉到感受。已经五次了，没任何感受，十次了，还是没任何感受，你就是这样开始贪爱贪爱，内心不断地贪爱。每当你开始贪爱，你就失去了心的平衡，而失去了心的平衡，你的心就会变得非常粗糙，而无法感觉到微细的感受。因此一定要保持平等心。即使你没有贪爱，你可能会产生憎恨的。你看这个空白的部位还在这里，已经走了一次了，它还是没有任何的感受，已经五次了，还是没有任何的感受。你对这个空白的部位产生了憎恨心，你又再次失去了心的平衡。因此你必须保持平等心，接受实相本来的样子。现在在这个部位，我无法感觉到任何的感受，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，这里还是没感受，等我看看发生了什么事。如果这个部位是有些衣服遮盖，那就试下去感觉衣服和皮肤的接触，虽然这些是比较表面的感受，但也是一种感受，不要紧的。感觉衣服和皮肤接触的感受之后，再继续向前移动。如果这个部位没有衣服的遮盖，那就感觉皮肤和空气的接触，这些也是非常表面的感受，你仍然要去感觉这些感受，然后继续向前移动，继续地非常有耐心 非常有耐心咁用，咁样用功，非常有耐心咁用功，好快咧，你就会全身上下每个部位都能够感觉到感受。呢个技巧咧可以分为两个方面，一方面咧去培养你嘅心嘅敏锐度，令佢能够感觉到全身上下每个部位各种不同嘅感受。第二个方面咧就系学习点样非常客观。非常客观咁样去感受，而唔产生咗习性嘅反应。你而家学习呢个技巧目的，就系为咗改变内心最深层嘅习性模式。呢个最深层嘅心，我哋叫佢做无意识或者系潜意识嘅心。事实上，佢唔系冇意识，日日夜夜时时刻刻，佢都系不断咁喺度感觉，喺度经验身体上面嘅感受。佢分分秒秒不断咁样感觉身体上生起各种不同嘅感受，然后不断咁样对佢产生咗习性反应。如果系愉悦嘅感受咧，就生起咗贪爱执着嘅反应；如果系唔愉悦嘅感受咧，就生起咗憎恨厌恶嘅反应。咁就系深层潜意识嘅心，佢嘅习性模式，佢一直都喺度生起咗贪爱憎恨。贪爱憎恨的习性反应，如果要想改变这种习性的模式，你就必须达到能够感觉到这种习性模式在这运作的层面，即是说你必须能够达到可以感觉到感受的最深层的心，然后你不生起贪爱，不生起憎恨，只是在这客观地观察并了解到，你看佢哋喺度变化，不断咁变化，不断咁变化。你咁样持续不断咁用功，不断用功之后咧，自然嘅实相就变得越嚟越清楚，自然嘅法则就会自己显现出嚟。呢、这个就系普遍通用嘅法则，无论喺内在或者系外在，以至整个有情同埋无情嘅世间，都循序住同样嘅法则运作。当你观察外在的事物，你可以从知识上去了解自然的法则，但是无法亲自地体验它。你唯有在身体当中感受到某些事物，才能够体验到自然的法则。当你亲身体验到自然的法则之后，它对你来说就变得非常清楚，你对它不可能会再有任何的混淆，任何的疑惑。这些就是释迦牟尼佛自己亲身体验过。虽然他出身于皇室，是一位王子，非常特别的是，这位王子不是在皇宫里面出世，他是在大自然空旷的环境中，在一棵树下面出世。大约五六岁，有次他刚刚坐下在树下面，他开始打坐，开始观察自己的呼吸，不断地观察呼吸，他入了非常深的萨玛迪定当中。这个是他第一次尝到定的滋味，又在空旷自然的树下面，在35岁他已经出了家，同样又是在一棵树下面，他完全觉悟，然后出于慈悲，他开始转动法轮，开始教导其他人这个美妙的修法。他在第一次开示，同样也是在空旷自然的环境，在一棵树下面，到了80岁，他亦是在一个空旷自然的环境，在一棵树下面过世。他一生重要的事情都在树下，在空旷自然的环境发生。因此他对大自然有非常彻底的研究。但是彻底研究外在的自然环境并不能够令他成佛的。不能够令他成为一个觉悟的人。他是因为透过实际的经验，彻底探究内在的自然法则之后才成佛。而他所教导的涅增加亚卡达沙提，也就是必须随时觉知身体内在的实相，那就是内观。藉着修行内观，在实际经验的层面，整个自然的法则就变得非常清楚。有一个实相对修持内观的学生变得非常清楚， 咁就係变化，变化不断咁变化嘅实相。每一刹那喺身体当中呢，都有某啲变化喺度发生嘅。你可以体验到呢啲变化，同样外在嘅事物亦都系依循住同样嘅法则，佢哋都系变化变化，不断喺度变化。所有嘅事物就好似喺一个大熔炉中，喺一个变化流动当中，不断咁变化变化变化。当你观察身体当中嘅实相，就会获得呢种经验。另一个实相系，每一个现象嘅生起都唔系无缘无故突然发生嘅，每件事嘅生起都有佢某种嘅原因，或某种因缘和合而生起。于是因果因果嘅关系不断咁形成，某啲结果咧又变成某件事物嘅形成嘅原因，然后又系因果因果不断咁牵连一齐，整个宇宙亦因为呢啲复杂嘅因果关系不停咁样转动转动。呢种经验亦变得越嚟越清楚。另一个实相亦都变得非常清楚，就系咩嘢嘅原因就会造成咩嘢嘅结果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如是因如是果。喺菜园系咁样，身体内边嘅体验亦都系咁样。喺外边嘅世界，如果我种咗两粒种子，一粒系甘蔗嘅种子，另一粒系苦瓜嘅种子，俾佢同样嘅肥料、同样嘅土壤、空气、阳光同埋水分，佢哋都会同样发芽并开始成长。结果会点呢？甘蔗嘅每一根纤维咧都系咁甜，而苦瓜每一根纤维都系咁苦。点解大自然对一个咁好，对一个咁残忍？或者你话一切都系全能嘅神所安排嘅？咁试问佢点解要对一个咁好，对一个咁残忍呢？咁并唔系边个对边个好或者系残忍嘅问题，咁只系一个固定嘅自然法则。大自然只系俾营养佢哋，令种子成长并发展佢自己嘅特质。甘蔗嘅特质系甘甜嘅，因此咧，每条纤维所呈现嘅滋味就系咁甘甜。而苦瓜嘅特质就系苦，因此咧，每条纤维所呈现嘅滋味就系苦嘅。咁就系自然嘅法则，自然嘅法则，自然嘅法则。如果我种咗一棵大嘅苦瓜树，我到佢面前顶礼三拜，然后向右围住佢转咗108个圈，然后烧香同埋供养花果俾佢等等，双眼含住眼泪开始祈求：啊，苦瓜神啊，请你赐俾我香甜嘅芒果，我想食香甜嘅芒果，请赐俾我香甜嘅芒果啦。即使你祈求一年甚至一世都唔会有用嘅，你只可以得到苦瓜，绝对唔可以得到香甜嘅芒果。如果你真系要香甜嘅芒果，咁你喺播种嘅时候就必须好小心。如果你播下香甜芒果嘅种子咧，收成一定系香甜嘅芒果。我哋嘅问题系，每当播种，我哋都会好草率，好唔留心，好唔在意。我哋不断咁播下苦瓜嘅种子，然后等到收成咧，我哋就会话：我只系要甜瓜，我只系要甜瓜。咁唔可能嘅。如果你以为虽然我种咗苦瓜嘅种子，但我希望得到甜瓜，我希望得到好嘅果报，某种无形嘅力量会帮我，全能嘅神会帮我。点解全能嘅神要帮你而唔帮佢呢？系因为你赞叹佢，令佢觉得非常高兴，所以佢会帮助你唔帮助其他人？呢种想法真系疯狂。一个人能够越早摆脱呢种疯狂嘅想法，佢就能够越快遵从自然法则嘅正道。无论我用咗咩方式种下呢啲种子咧，一定会产生呢种嘅果实。所以喺播种嘅时候咧，我就必须非常咁小心。于是咧，佢就能够越快咁走上解脱嘅道路。否则，你只系不断咁喺无明中打转，只系不断咁欺骗自己、愚弄自己，不断喺烦恼痛苦中打转。因此，我哋唔可以靠呢种疯狂嘅方式嚟解脱痛苦嘅。自然嘅法则就系自然嘅法则，佢系普遍通行，适用于每个人。如是因，如是果。 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你所做的行为是这样，果报就是这样。什么样的行为呢，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。佛陀的时代有这样一个故事。有一天，一个年轻人喊得非常伤心来见佛陀。哎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他还是不停地喊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世尊，我爸爸昨天过了身。过了身就过了身了，你喊再伤心都不会令他回来的，那喊有什么用呢？是的，世尊，我找你是求你一个特别的请求。说来听下是什么请求？世尊，请你为我过了身的爸爸做些事，我可以做些什么啊？世尊，你这么有能力，这么伟大，你看那些平凡的祭司，只要他们做某些仪式，死者就可以得到上天堂。世尊，如果你愿意做个仪式超度我爸爸，这样他就可以得到拿到天国的签证，他可以得到永久的居留，拿到绿卡。因此世尊，请你大发慈悲超度我爸爸啦。真是发神经。佛陀知道这个时候讲什么都没用，这个年轻人现在是非常感情用事。因此佛陀用了另一个方法教育他。佛陀说，好啦，咁你先去市场买两个土眼返嚟。佢非常高兴，太好啦，而家佛陀要为我爸爸超度。於是呢，佢买咗两个土眼返嚟。佛陀话俾佢听，一个眼呢就要装咗奶油，另一个眼呢要装满咗碎石头。另一个眼要装满碎石头，佢照住做。然后将呢两个眼呢都封埋口，佢都照住做。现在将这两个鞍放在附近的池塘里面，放了之后呢，由于鞍的重量一下子就沉到在池底，拿支大的坚固的棍敲碎了两个鞍。年轻人非常高兴将两个鞍敲碎，心想佛陀为我爸做了些好了不起的仪式。印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，住在这里的人有显著的分别，而且可以是两极化的差别。因此呢，在这里你可以发现好像佛陀的完全觉悟的圣人，也同时呢可以发现一些非常无知的人，成日在盲目的信仰、迷信的教条、意识中呢打转的。有一种迷信是这样的，当父母过了身，个仔呢就将亡者的遗体呢放在堆柴上面，然后将它烧了。当尸体烧到一半的时候，那个仔就必须拿支大棍用力将亡者的头盖骨敲碎。他们相信敲碎了亡者的头盖骨就等于打开了天堂的大门，这样亡者就可以顺利地进入天国。年轻人心里面想，现在因为我爸爸已经过了身，他的身体昨天已经火化了，佛陀要我将这两个土眼敲碎呢，就即是呢等于将我个爸爸的头盖骨敲碎的意思。于是呢他就将肚眼敲碎，眼中的奶油呢就流了出来，并一下子呢就浮到上水面。而装石头的坑呢虽然敲碎了，但是还是沉在水底。佛陀说，好了，现在我要做的事已经做了，现在请你请那些祭司来都来这里祈求。啊，石头啊，请你浮上嚟，请你浮上水面啦。啊，奶油啊，请你沉落去，沉到去水底啦。等我睇下佢哋嘅祈求係会唔会实现呢？世尊，你唔好同我开玩笑啦。咁点样可能㗎？咁係唔可能㗎。世尊，咁係违背咗自然嘅法则。石头重过水噃，所以佢一定会沉落水底，唔可以浮上嚟㗎。奶油轻过水，所以一定会浮喺水面而唔会沉落去㗎。年轻人，你懂得这么多有关自然的法则的道理，但是就不想知道这个适用在每个人身上的自然法则。如果拧转过去不断造作好像石头那么重的恶业，这样它一定会向下沉，怎样会浮上来呢？如果拧转过去所做的事是好像奶油一样那么轻的善业，这样它只会往上浮，又必会令它向下沉下去呢？ 我哋往往唔想去了解自己嘅问题所在，而只系想依靠别人，认为某种无形嘅力量会保佑我，会加持我。但系我哋一点都唔想改变行为模式同埋所作所为，所以不断咁俾自己带嚟痛苦，令自己喺痛苦嘅烦恼中打转而无法自拔嘅。一个人能够越早知道呢个自然法则，同埋越早开始依循自然嘅法则而生活咧，咁佢就越早开始去除咗无明，开始脱离痛苦，并且开始享有美好嘅人生。一旦有人同意，我必须注意我嘅行为。咁跟住嘅问题就系、是，到底有啲咩嘅行为，而呢啲行为又会带嚟咗咩嘅结果呢？所谓嘅行为咧，可以分为三种：身体上嘅行为、语言上边嘅行为，同埋心意上边嘅行为，亦即系我哋所讲嘅身业、口业同埋意业。一般人都认为身体嘅行为最重要，语言咧就其次，心意咧就最唔重要嘅。但系当个人开始观察内在嘅实相咧，就好似佛陀系以内观觉悟啊，佢就好清楚咁睇唔到心意变得最重要，而唔系身体或者系语言或者系语言上嘅行为。身体同埋语言上边嘅行为虽然有佢哋嘅作用，但始终系心意上边嘅行为最为重要嘅。每件事都先由心生起嘅念头开始，慢慢呢个念头咧就变得越嚟越强，越嚟越强，然后转变成语言上边嘅行为，跟住又越嚟越强，越嚟越强，转成身体上边嘅行为。因此身体同埋语言上边嘅行为，只系心意行为嘅投影，可以用嚟衡量心意嘅强弱。所以最重要嘅系心意上边嘅行为。我举个例子啦，某个人同我有过节，每次我睇到佢咧，我个心咧就充满咗无明嘅火。呢个时候，一种恶念、一种不善嘅心意已经开始产生。如果佢不断咁增强、增强，呢种心意咧就会变成咗言语，我会对佢破口大骂啦，用说话嚟羞辱佢，咁就系不善嘅语言行动，不善嘅口业。呢种心意上边嘅行为咧，呢种意业如果再继续咁增强增强，就会转变成身体上边嘅行为啦。我就会打佢一巴，如果我有支枪嘅话咧，我就会开枪射佢，杀死佢。咁系不善嘅身体行为，不善嘅身业。咁乜嘢系不善嘅身业或者口业呢？佢只不过系意业嘅投射，只系用嚟衡量恶念强弱程度嘅一把尺。不善嘅行为系咁样，善良嘅行为咧亦都系咁样嘅。譬如咁讲啦，我见到个人非常可怜，非常痛苦，我对佢产生咗怜悯同情嘅心。如果呢种同情心变得越嚟越强，就会表现喺言语上边啦。我会对佢嘘寒问暖啦，讲一啲安慰嘅说话。如果呢种语言上嘅善行再加强增强嘅话咧，就会表现喺身体嘅行为。我会送啲嘢俾佢啦，以实际嘅行动嚟帮助佢。咁就系一种身体上面嘅善行。因此，无论善或者系不善嘅身业同埋口业，都只系意业嘅投影。咁就系觉悟者嘅体验。觉悟者系圣者。佢觉悟到嘅心系最重要，每一件事都系由心开始，一切由心做，心系一切行为嘅先驱。佢将佢所体悟到嘅道理咁样表达出嚟。
Mano Pubangama Dhamma
的意思是，心是其他一切事物的先驱。
Mano Sitta
所以心是最重要的原因。
Mano Maya Mano Maya
你在生活当中所看不到的一切，都只是你心所制造出来的产品。
Manasa Jepadutene Bhasati Vakaruti Va
如果你有一个不善的心，不净的心，烦恼的心，你就在身体或者语言上面表现出来，然后
得到能得可门为地这更为我都不能，
痛苦就会不断地跟着你，好似马车的车轮咁，一直咁跟住呢只拖车嘅马一样。无论马车走到边度，无论呢匹马走到边度，车轮都会一直咁跟住佢，不断咁跟住佢。因为一开始呢个不善嘅念头就已经错咗，所以痛苦就会不断咁跟住你，不断咁跟住你。同样。
मन सच्चे प्रसन्ने ने भासति वा करोति वा，
如果你以善良的心、清净的心做基础，那你就在身体或者言语上面表现出来，然后
ततो नं सुखमन्वेति Chaya vayan payini，
所有的快乐就好像你自己的影一样，一直咁跟住你，不断咁跟住你。无论你走到边，你的影都会跟住到边。无论你走到边，你的影都会跟住你。咁就是自然的法则。所以心这个基础最重要。心的基础就是你最初在心理层所做的行为，跟住先是言语和身体上面的行为。你所有的一切果报都是你心的行为所创造出来的结果，心的意志所表现出来的成果，而不是言语行为的结果，亦不是身体行为的结果。我再举个例子，我见到一个和我有过节的人，见到他，我的内心就生起了怒火，於是呢我就闹佢，羞辱佢。你呢隻狗，呢隻猪等等。我唔知道你哋点闹人啦。喺印度我哋会闹人。你呢隻狗，呢隻猪，呢隻鹿。因此我闹佢，你呢隻狗，呢隻猪，呢隻鹿。咁係个例子。另一个例子呢，我见到我嘅孙玩到全身都系泥。我同样咁闹佢喎。你呢隻狗，呢隻猪，你呢隻鹿。虽然是同样的话，相同的言语，但是心态就完全不同了。当我对我的仇人破口大骂，我的心是充满了恶意、敌意的。而当我用同样的话骂我的孙，内心是充满了爱心和善意的。老天爷注意的是心理的动机，而不是言语上面的行为。你所得到的果报，报应是根据你的心意，而不是根据你的言语，亦都不是根据你身体的行为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带着一大笔钱和一大堆的金银珠宝，独自一个人就穿过森林，半路就遇到一个歹徒。这个土匪发现他身上带了很多钱，心就起了个贪念，但是富翁拒绝将钱交给这个土匪。土匪一怒之下就拿起把刀，一刀咁插落富翁嘅肚。呢个富翁就当场一命呜呼，咁系一种情况。另一个情况就是有个人得咗个非常痛苦嘅胃溃疡，经过各种治疗都冇法子改善佢嘅病。於是医生就咁提议啦。咁样啦，如果我去到将你胃部溃疡嘅部分切除，你就唔使再受呢种痛苦啦。病人说好啦，就咁决定。於是病人就被送到上手术台。但是当医生将手术刀插在病人的肚，由于某些突发的事情，这个病人当场就一命呜呼。在身体的行为上，医生和土匪都同样做了一件事，他们就同样拿着把刀插了进去别人的肚，挨刀的人同样当场死了。咁你估老天爷或者全能嘅神会唔会俾呢两个人同样嘅惩罚呢？唔会嘅，唔会。因为内心嘅动机系最重要，呢、这个土匪嘅动机系充满咗恶念，而医生嘅动机呢就系充满咗善意嘅。 老天爷只是会注重一个人内心的动机、意志，然后根据这些给予不同的业果的。心的基础是什么呢？心的基础是最重要的。内心的动机比身体或者言语上面任何的行为都更加重要。因此我们必须小心照顾自己的心和动机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我们必须了解心以及心的运作。内观能够帮你做到这一点。要了解到内观的整个修法就是分离、剖析、分解、消融这整个身体的结构。你只是要去观察、观察、不断地观察，而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的。一开始你会经验到一些非常操纵、坚硬、强烈的感受，但他们会开始慢慢地消融、消融、不断地消融，你就能够感觉到全身上下只是一股非常微细、非常微细的震动，非常微细畅快的流动感。同样，心亦都会慢慢咁样分离、剖析、分解，完全觉悟者观察整个身心两者嘅结构，身体不断咁消融、消融，佢最终达到全身只系次元之粒嘅阶段 （calibus 嘅阶段）。呢、这个无法再进一步分解嘅次元之粒嘅阶段咧，觉悟者叫佢做 atta kalpa， 即系八元素结合埋一齐。同样，如果我不断咁分离、剖析、分解心中嘅法，我哋可以清楚咁发现所有121种嘅心态，同埋52种心理嘅内涵。呢52种嘅心理内涵，我哋叫佢做心锁。每种心态一定会有某一种心锁随伴咁样生起咗。但系喺目前，你哋仲喺内观嘅有住院阶段。对这52种心锁和121种的心态没必要这样记住它。现在你只要了解心的四个主要部分，知道它们怎样运作，你将会经验到这些过程，那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心的四个主要部分当中第一个部分，以佛陀当时的语言来讲，就叫做 Vijnana， 色蕴。最接近意思的现代语言呢，就是认知。所以心的第一部分就是认识、认知。我们六个感官亦都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个门根。每个门根呢，都有自己个别的 Vijnana， 个别的认知。叫做眼色、耳色、鼻色、舌色、身色和意识，共为呢六色。某件事情和任何一个根门接触呢，例如声音和耳朵一接触呢，意识就生起了一个形状、一个形象、一种颜色。光线和眼睛一接触呢，眼色就生起。气味和鼻一接触呢，鼻色就生起了。味道和舌头一接触，舌色就生起了。某一个实体和身体一接触呢，身色就生起了。念头、情绪和心一接触，意识就生起。这六种的工作就是去认知某些事情发生了。例如意识、声音和耳朵一接触，意识就生起了。它会告诉你，你听一下，有些声音。跟着第二个部分的心就开始工作。佛陀当时就叫做山呀、上稳。现代用语就是辨别。它的工作呢，就是识别。当声音和耳朵接触，心的第一个部分就会说，耳根听到什么声音呢？跟着心的第二部分就开始想办法去分辨，这些声音是不是一句话，是什么的话呢？是毁谤的话，抑或是赞叹的话呢？它会藉着过去累积的经验、过去的业缘和记忆加以分辨。而且不只是分辨，他还给他评价。毁谤的话，太差了。赞叹的话，太好了。一旦心的第二个部分完成了工作，心的第三个部分就开始运作了。佛陀当时的语言就叫做 Vijnana， 受蕴感受。身体所经验到的感受，一旦对赞叹的话给予了好的评价，你就会发现到 有一种非常微细、非常愉悦的波动。由于这种好的评价，全身上下都产生了一种非常愉悦的波动。对于毁谤的说话，想找就会给不好的评价。然后你会发觉身体上面产生一种非常不愉悦的感受。于是心的第三部分就会经验到身体上面愉悦和不愉悦的感受。跟着第四部分的心就开始运作了。佛陀当时的语言就叫这个部分的心就 Sankara, 幸运。他的工作就是产生习性的反应。要记住 Sankara 这几个字，在接下来这六日我会一再用 Sankara 这个字的。它是心的行为造作，心的习性反应。它是心的行动。心的第一部分认知不是行动，它不会有那步的。第二个部分辨别都不是行动，都不会带来那步。心的第三部分感受亦都不是行动，它亦都不会造成任何的那步。但是行运 Sankara 本身就是一种行动，它会招来那步的。因为你会一再重复行动，对赞叹的话，身体产生愉悦的感受，这个部分的心就会一直地不断地生起了习性的反应。它会不断地贪求，我想要，我想要多些愉悦的感受，不断地贪求执着，不断地贪求执着。而对于毁谤的话所带来的不愉悦感受，这个心就会以憎恨、厌恶来反应。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这些不愉悦的感受。这种憎恨、厌恶、憎恨、厌恶的反应会不断地产生。这个幸运 Sankara 心的造作就会导致心的行动就会带来果报的。你的幸运造作有几深，是什么的特质，种下了的种子有几强，这些就会决定你未来的果报。Sankara 习性反应有三种，我们一直不断地在制造三种的习性反应。先不要理是不是善业，我们行运造作有三种。第一种就好像在水面画一条线，一画完呢条线就马上消失。第二种就好像在海边沙滩画一条线，朝头早画了条线，夜晚就不见了那条线了。第三种就好像用个凿同埋铁锤咁喺岩石上面刻一道好深好深嘅痕，要经过好几年嘅时间先会消失嘅。因此呢，第三种造作嘅业呢係非常危险嘅。亦即係我哋一直造业嘅方式。我哋不断咁产生憎怒、愤怒、生气、憎恨、激情、恐惧、焦躁、忧虑、沮丧等等嘅情绪。我们不断地做了这些不正的烦恼，就会越陷越深，越陷越深，造成更深更严重的果报。他们会带来比前面两种造业方式更多的痛苦。当你修持这个法之后，你就会越来越了解关于心的运作，心的这四个部分，身心之间的关系，两者的交换作用，和身心怎样互相影响。我所做的业为什么会越来越深？如果我变得越来越警觉，越注意，越能够保持觉知的话，这些业就不会做得那么深，我就能够逐渐地解脱我的痛苦。这些道理变得越来越清楚。你由朝到晚不断在这里产生习性反应，只要内心有些念头生起，身体就会有某种感受产生，你就会对这些感受产生习性的反应，每一刻都不断地重复这些行为。到了夜晚睡觉，如果你想回到底一日之内产生了有多少次习性反应，多到你数不清那么多，你自己不会记得那么多，你只是记得一件两件印象比较深刻的习性反应。今天我做了一件我不应该做的事，我对这件事产生了习性反应，当时我不应该这样反应的。你只是记得一两件事而已。每个月的月底，如果你要想回这些印象较深的习性反应，即使每日你能够记得一件两件事，到月底你都无法记得起 30件或者60件事，到月底你同样只系记得1件或者2件事，喺每年嘅年底同样你只系记得1、2个喺呢一年印象比较深嘅习性反应。同样喺临终之前，无论你喜唔喜欢，某啲印象非常深刻嘅习性反应咧，就会浮现到心嘅表面。喺临终嘅刻，你嘅心带住呢啲习性反应结束咗呢一世嘅生命，而你下一个生命嘅第一个心念，亦系呢一世最后一个心念，就好似父子咁，呢两个心念唔理系善系恶，都有相同嘅特质。如果呢世最后嘅心念好似充满咗石头咁粗重沉重，咁样下一世嘅第一个心念亦都系充满咗粗俗沉重嘅念头。生命只有痛苦，只有痛苦。相反，如果你呢世最后一个念是充满了奶油一样咁细致柔软的心念，咁下一世的第一个心念自然亦都是奶油一样咁样柔细的念头。生命是一个心念的产物，因此最后的心是非常重要的。咁即是说，我哋必须学习点样面带笑容安详咁离去，呢啲就系内观要教你嘅。当然，我哋都会死，即使修行内观人亦都会死。但系我哋注意到有好几百人嘅例子，任何修行内观稍为有基础嘅人咧，佢哋喺死嘅时候，冇一个人系神志不清，冇一个人系哀伤害怕嘅。每一个人临终时都是意识清醒，并且带着微笑讲：啊，死亡随着身上面的感受来了，生起又灭去，那又怎样呢？你只是观察实相，为什么要伤心呢？那是生命的提升，不是堕落。人在临终的时候感到哀伤，是因为他认为生命的结束就是一种生命的堕落。如果他知道生命是结束是一种提升，他就不会哭泣，他们会生在更好的地方，会被提升。内观修行的人临终的时候绝对不会哀伤哭泣的，因为他们学会了死亡的艺术。唯有当你懂得生活的艺术，你才能够懂得死亡的艺术。如果你一生都是过着痛苦艰难的日子，但期望住临终的时候能够微笑安详地走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因此你要学起怎样微笑安详地过日子。这种生活的艺术在临终的时候就能够变成了死亡的艺术。你们现在所学到的就是这种生活的艺术。外境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会转变成身体的感受。心的第一部分会认知到发生了某件事情，心的第二部分就会开始给予它评价，而转变成身体上面的愉悦或者是不愉悦的感受。如果你能够训练你的心不受这些愉悦或者是不愉悦的感受影响，不对这些愉悦或者是不愉悦的感受生起习性反应，这样你就在这里逐渐地改变最深层的习性模式。即使如果你无意中起了反应，这种反应都不会好像以前那样那么深，因为你不会好像以前那样过去那样一再重复你的习性反应，你会很快意识到自己是在这里反应。当然现在只是刚刚起步，是一个钟头内的内观时间，你多数还会在这里不断地产生习性反应。啊，咁痛，这些是什么的修行啊？咁痛，我不喜欢痛的感受。你会不断地起习性的反应，旧有的习性反应仍然在这里，但是有些时候你会说，好了，等我看看它能够持续得多久，我不起习性反应，我不起憎恨的习性反应，只是观察。这些短暂的片刻呢，就是最美好的时刻。你只是观察，你的头浮出了水面，而当你开始 產生了習性反應，你的頭又沉了落水裏面，你不知道身在哪裡。過了一段時間，你的頭又浮出水面，能夠浮出水面的時間是最美好的時刻。逐漸這些片刻延長到幾秒，幾秒呢再延長到幾分鐘，就是這樣，你逐漸地改變你心的習性模式，你在這裡解脫你的痛苦。每次你反應持續反應更長的時間，你就會不斷地沉沒在痛苦當中，你要努力地浮出去苦海。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修行方法，你來到這裡要好好地練習，好好地用功。剩下的六日是美好的，盡量在這個方法上建立了穩固的基礎，並且一輩子好好利用它，好好運用這個方法，未來的六日非常可貴，每一刻都非常可貴。法則就在這裡，知見就在這裡，實相就在這裡，要不斷地觀察，持續不斷地觀察，好好運用這段時間，好好把握這次的機會，好好利用這裡所提供的一切，好好運用這麼美好的法，這麼美好的內觀，來解脫你的痛苦，解脫所有的無明，不斷造作習性反應的無明，解脫所有的束縛，要獲得自在，並且享有真正的安詳，真正的和諧，真正的快樂，真正的快樂。願一切眾生快樂，願一切眾生快樂，願一切眾生快樂。
慈悲的舍悲满格兰，慈悲的舍悲满格兰，慈悲的。Take rest, take rest.
请大家休息，休息。